我们可以吩咐你，可以求你命定，所以我们就恳求天父要成全关乎我们的事，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状，荣上加荣。这是我们心中的渴望，也是你整个做工的目标，就求主按着你的大能大力来成全到底。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要继续讲荣耀的呼召，我要讲做神的种子。请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18-30节，罗马书第八章的18-30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这里19节提到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那神的种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神的种子就是脱离了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荣耀的人。那么神的种子他们站在因信称义的地位上，竭力追求神荣耀的同在。他们被神的荣耀充满，被神的荣耀占有，也被神的荣耀管理。他们得着神荣耀的同在，丰丰富富。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要蒙主的夸赞，他们会得着荣耀的身体。那个时候就是这里所提到的，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身体得赎。所以神的种子是跟耶稣荣耀的模样相似的人。所以刚刚我们读的8:29提到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意思是被磨塑成神儿子的模样，就像你做饼干，你用同一个模子印在面团上，对不对？你烤出来的饼干，哎，跟模子的形状一模一样。所以神就是把耶稣基督的形象烙印在那些神的种子身上，让他们跟耶稣基督一模一样。你知道做饼干需要用适度的火候烤才会形成，那神的种子也一样，他们在今世必须经历至战至清的苦楚，好让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可以成就在他们的身上。那在这样一个磨塑的过程里面，那个败坏的成分被烧掉，让神荣耀的性情更多的成型在这些神的种子里面。 而且神应许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可以被磨成神儿子的形状。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做一个爱神的人，做一个爱神的人。圣灵呢也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这些爱神的人祷告，直到神的旨意可以完完全全的成就在爱神的人身上。所以当我们被放进火炉烧烤的时候，不要抱怨，要学习在圣灵里祷告，因为圣灵会按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有一个姊妹她动了一个小手术，没有想到呢那个结果是导致一些很严重的并发症，所以手术以后她痛了很多天，而且有很不舒服的症状。从那以后她又对病人更加的同情，也懂得要为病人祷告。而且呢她发现在手术之前自己常常有某一些抱怨，哇，跟那个病的痛的情形比较起来，他就觉得自己过去的抱怨实在是非常愚昧，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只希望这些疼痛不舒服的症状赶快过去，其他的都不值得抱怨了。他说许多时候呢，哇，我们所抱怨的跟目前的状况一比，哎，就会显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了。所以那段病痛的日子就预备他的心，使他在以后顺境的时候更懂得要感恩，也还要有神那种怜悯的心。所以他开始学习，即便他碰到一些事情他很不喜欢，他就祷告，他说，神啊，虽然我不喜欢这件事，但我想是我需要的，我也相信到头来呢这件事会使我得益处，纵使呢我现在不觉得舒服，但是我相信这件事必是符合你对我一生的计划，使我能够成为神的种子。所以很要紧就是我们要有感谢的心，持守感谢的心，相信万事会叫爱神的人效力，而且相信神就是要我们得荣耀，得荣耀，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求神要扩充我们里面那个渴慕的度量，那个忍耐的度量，帮助我们能够有一种合神心意的正确态度来面对自己的处境。这样子呢，我们的灵命才会真实的成长，而且会在各样的处境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很要紧，对不对？要结满圣灵的果子，因为这个就是神种子身上的标记。保罗说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神不只是要让我们蒙福而已，他希望我们这个人可以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那个长成的身量，能够有主耶稣那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性情。而且不管我们的处境有多么糟糕，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神爱我，神爱我，所以我要来爱神。只要我深信神爱我，我要来爱神，就是做一个爱神的人，那神一定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借着万事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模样。而且我们要相信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我们用感谢的心接受磨练，这样才会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成为神众子之一。有一次有个弟兄他买了一部已经有 五年的年龄的中古车，虽然是中古车，但是因为车行已经把它重新钣金烤漆，所以看起来就像新车一样。交车的第二天上午，他就去市场买东西，就把车子停在市场前的路旁。他不过十分钟而已就出来，一出来就看见他这部车子左前门被撞成一个大凹洞。他真是气坏了，他就站在车子旁边气呼呼的，他说他大概调整他的呼吸调息了五分钟， 啊，后来他心里想，是啦，神呼召我做神的种子嘛，对不对？我当然现在可以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啊，让主的荣光主的喜乐继续充满我，我可以做这个选择。或者呢，我要选择觉得我真是倒霉啊，然后就更多被怒气充满啊。这个弟兄会动脑筋啊，他就选择把车子奉献给主啊，而且他开口赞美主，保持喜乐的心，保持主荣耀的同在，因为他知道这样做比保持车子的完美更重要。你做这个正确的选择，才够得上荣耀的呼召。你知道一个人，如果他因着外在的人事物被剥夺，而失去喜乐跟荣光，那么很可能那个人事物就是这个人心中的偶像。也就是说，许多人他情绪的伤害是源自于他没有把心中的偶像献给神，所以这些偶像就不知不觉辖制他的心，使他没有办法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很容易失去喜乐跟荣光。有一次有个弟兄在家里的时候，突然听见主卧房传来一阵很凄厉的哭声，是他太太在痛哭的声音。这个弟兄就吓了一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赶紧冲进卧室准备营救，然后就看见他太太在那里放声嚎啕大哭，然后手上呢抱着一条床单，说我的熊熊被单不小心被我撕破了，哇，又开始哭。这个弟兄实在觉得又好笑又同情他，他就说，他心里想说，哇，人心中的偶像威力居然这么大，可以让人几乎如葬考妣啊！原来那条床单是他太太最喜欢的，从孩童时期一直陪伴他到现在。弟兄就安慰他说，没有关系啦，你可以把这个被撕裂的床单干脆把它弄成两半，各自做成更小的被单，让你的小孩继续享受。哦，他这个安慰果然凑效，他太太就没有继续哭了。你要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得着神荣耀的呼召，他不明白说自己是神种子的候选人，他不明白自己这么尊贵的身份，他的心思感情就很容易被地上的人事物纠缠，而陷入败坏的辖制，里面会混乱不安。有一个雅各波莫这位圣徒这样讲，他说会拦阻人看见神听见神的，就是人自己的听觉视觉跟意志。人那个自我的意志会使人脱离神的意志，他常用他自己里面的愿望去看去听，就拦阻他们看见神听见神。那个属世还有物质的事物会遮蔽他们，使他们没有办法超越自己人性的限制。假如他们愿意安静下来，拒绝出于自我的思想跟感觉，抑制自己的任性跟固执，保持顺服的心态，而且呢，常常与那位看见神听见神与神交通，知道神旨意的基督耶稣基督进行神圣的联合，跟主联合，那么永恒的听觉视觉及言语就会向他们显明。所以如果我们要做神种子的候选人，每一天继续的学习把自我的意志降服于神的意志，你的心思感觉都要降服于神的旨意，把自己全然交在神的手中，常常在圣灵里祷告，灵里头平静安稳，与主连结，与主成为一灵，与主成为一灵，这样我们很容易明白圣灵的意思。那个 A.B. Simpson 宣信，他从小就体弱多病，14岁那年他因为过度的用功神经受损，可是呢圣灵真的 亲自用说出来的叹息为他祷告，使他真实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且得着神的医治。神长久的预备他，而且把一个往普天下传福音的负担放在他里面。宣信他觉得他在一个异象的里面，他看见马其顿的呼声，他就恐惧战惊的跪在主面前，跟主说：主是的，我要去，求你差遣我。宣信检查自己的心，他晓得圣灵的意思，就他要答应主的呼召，奉主差遣，所以他决定接受纽约的讲台工作。他知道说传福音的这个使命呢，应该从美国最大的都市纽约发起，然后开展到全世界。一开始呢，他遭受许多人的讥笑，连教会的领袖都讥笑他，加上他的身体很软弱，常常饱尝各种身上的痛苦。但是呢，宣信他灵里平静安稳，他就是没有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意象。不管在生活工作中，他定义要选择十架载路，主也借着他做很多奇妙的事。有一次呢，他坐船去外地要为主做工，在船上忽然他发高烧，非常不舒服，所以弟兄们都很担心，大家就围在他身旁一直为他祷告，然后问他说：我们能够为你做什么？宣信幽默的说：你们能够为我做的最好一件事，就是对我说晚安，并且把我交在神的手中。好，弟兄们就听他的话，就离开了。隔天早晨，宣信从房间出来的时候，弟兄们发现他不但得了医治，而且灵里头好像更充满力量。有一次，宣信从他的家呢，要跑下山去赶搭早班的火车，他用跑的匆忙当中就跌了一跤，就把膝盖骨给跌坏了。哎呀，痛得不得了，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然后他先坐在地上，然后把他的脚慢慢扶正，然后就开始祷告，安静的祷告，在圣灵里祷告祷告。忽然他感受到主荣耀的同在充满他的全人，就医治了那个刺骨的疼痛，使他的膝盖完全好了。所以宣信一生他传扬的中心的信息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正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是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在最为难的环境当中，我们在圣灵里祷告，我们继续在圣灵里祷告，得着主荣耀的同在，得着主那个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宣信曾经这样讲，他说：我们生命的记载天天都一页一页的送上天去，他说我们每时刻每分钟的动作正在排字成版，然后天上那看不见的手也在铸版印出来，不久要在永世宇宙的听众前朗诵出来。他说即使这样，我们岂可稍微失败退后。他说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站住，要警醒祷告，要站住直到那日。对，这个就是神的众子的心态，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帮助，脱离那个败坏的辖制，每时刻每分钟都活在神面前，结满了圣灵的果子。那我今天特别想要提到几样圣灵的果子，这个是神的种子身上的标志，所以我们一定要现在开始培育这些果子在我们身上，那日我们才会在神种子的行列里头有份。首先我提到仁爱这项果子，有一个人叫莱特，他从小呢受到父母影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即使呢他去寄宿学校念书的时候，他每一天都持守灵修祷告的生活， 可是他的室友们对他的这些状况冷嘲热讽，嗤之以鼻。某一个星期五的下午，莱特回到寝室，发现原本干净的床上被丢了一堆的脏衣服。他仔细一看，就是他室友们的衣服，室友们在恶作剧。哎呀，他里头真的是生气又难过，跟主说，主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他就在那里祷告。哎，他祷告以后呢，原先的不平渐渐消失了。他知道神允许这样的难处临到他，就是让他学习爱的功课，能够有主耶稣爱的反应，爱的性情。所以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就把室友的衣服都洗好了，然后把它折好放回他们的床铺去。然后那天晚上他有事情就出去了，去其他城镇，所以没有回学校过夜。那些室友们参加派对结束以后回到房间，很惊讶的发现他们的脏衣服不但洗好了，而且每一件都折好放在个人的床上。隔天这个莱特回到学校的这个寝室，哎，他看到地上铺的垫子上面是很丰盛的食物跟饮料，然后室友们都回来给他热情的拥抱，跟他说，你再不回来菜都凉了，我们都在等你带我们做谢饭祷告。从那天开始，再也没有一个室友嘲笑莱特的信仰，毕业之前甚至有几位室友成为基督徒。所以你看，莱特这个人是神种子的候选人，因为他身上有爱的标志。你知道保罗也是神的种子之一嘛？所以他身上有圣灵初结的果子。他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五节这样子讲，他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显然保罗觉得忍耐是基督身上一个很重要的品质，所以忍耐是很重要的一个圣灵的果子，是主耶稣身上的特质。你看主耶稣降生在马槽，从 baby 的时候就需要忍耐周围的恶臭，在旷野他需要忍耐饥饿还有魔鬼的试探，在家里他需要忍耐兄弟们的嘲讽，兄弟们嘲讽他说，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嘲笑他。还有服侍的时候，他需要忍耐罪人的顶撞，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敌意，还有朋友的误会。你看耶稣跟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他们一家是好朋友，可是拉撒路生病的时候，主耶稣一接到消息却没有立刻赶去看他，反而歇了两天才去他们家。所以马大就跟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马大有点误会他了，你实在应该早一点来的。可是主耶稣他需要忍耐的遵行天父的旨意，他需要按着神的时间表来行动，他不能因为他很爱拉撒路心里头着急就走在天父的前面，他不能这样。所以学基督的忍耐，那个意思是我们心中没有烦躁，没有焦急，我们口中也没有那些不耐烦的语调，还有对那些悖逆不服的人，我们一再的宽容，没有那种无法忍耐的态度。我们需要学习凡事忍耐，给别人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非洲有一个宣教士，他收留了好几千个孩子，可是其中有个孩子特别不乖，只要能够做坏事他一定去做，只要偷得到的东西他一定去偷，他会殴打自己的兄弟姐妹，说谎成性，他让别人怀孕却否认孩子是他的，他充满了愤怒苦毒，总是以创意十足的方式来惹麻烦。后来他年纪够大了，宣教士就送他一间小房子，而且要训练他自己要照顾那个房子，可他仍然不断惹出一大堆的麻烦。过了一段时间他就逃跑了，放弃自己的房子。 所以宣教士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孩子。他祷告的时候，这个宣教士觉得神就是告诉他你要忍耐，还是要继续天天为他祷告，给神更多的时间做工。所以这个宣教士就这么做，而他一直没有这个孩子的消息。有一次呢，主就带领这个宣教士去英国，从非洲去英国的一个聚会服事，他竟然在英国再度看到这个属灵的儿子，然后他也看见神的同在大大的降临在他身上。然后他这个属灵的儿子聚会结束就走向这个宣教士，在他的怀里哭泣，用一口破英文说，谢谢你妈妈，谢谢你没有停止爱我。当他们彼此拥抱的时候，忽然主问这个宣教士说，你是否愿意为这个孩子舍命？这个宣教士回答说，我愿意为这个孩子舍命。所以主给他的要求不只是忍耐而已，对不对？是舍命。你看主耶稣忍耐犹大的出卖，兵丁的嘲弄跟鞭打，然后他忍耐的上十字架，为所有对他不好的人或者还没有出生的人，为着我们都来舍命。所以神的众子必须学习基督的忍耐。所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真是学基督的忍耐，不是咬紧牙关然后不发一语，乃是对人有恩慈，有恩慈。有个基督徒弟兄，他是在大学教书，每一年开学的时候呢，院长就会在会议上分配各所，他们学校很多个所，分配各所的经费。然后呢，这次开学的时候，这个会议有一位女所长几乎是哀求的说，请院长要追加预算，因为我们迫切的需要一部仪器。然后他就提到是什么样的仪器，而他所要求追加的这个经费的数目呢，恰好是这个基督徒教授工作单位的年度经费，差不多40万块。然后呢，这个基督徒教授看到这个女所长苦苦哀求的模样，然后看到院长呢一副好像莫可奈何的窘状，他也心头觉得很难过。他知道这个女所长平常为人很踏实，研究做得相当不错，整体风评良好，而这部仪器也确实是很重要的设备。而这个院长呢，是一个很温文儒雅的学者，他为人公平正直，他遇见这种状况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整个会议就僵在那里。忽然这个基督徒教授他被主感动，他就说，我们所的经费先拨给他应急好了。哇，僵局立刻化解，每个人都开心起来，大家都纷纷表示谢意，连连赞美有加。和这个基督徒教授知道他一定会受到自己所里的同仁炮轰，果然他在自己所里的会议上，哇，被炮轰的抬不起头，被认为无能又白目，加上大家逮捕的经费顿失，真的是雪上加霜，人心顿失，他简直不知道以后在所里面怎么样担负这个领导责任，他只能拼命祷告，拼命祷告，常常在圣灵里祷告。两个月之后，院长突然来电说要召见他。好，他去见院长，就看见院长呢满面笑容，然后就开始提到说开学后那个会议，他愿意这样子做化解那个僵局。院长表示他心里头也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然后院长跟他说，会后呢他就到处去奔走，结果在外面募得了110万的经费。所以他说，好，这个经费给你，贵所可以好好发展，而且呢明年正常经费还会偿还您今年在会议上的损失。他说，你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确实不同。所以这位有恩慈的基督徒教授不但赢得失去的40万，还加上许多利息。 110万嘛。所以可是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名得荣耀，而且他赢得很多的友谊。所以恩慈是主的性情，也是神的众子身上应该有的性情。神常常会用恩慈的手法来对待那些有恩慈的人。我们再来看诗篇36篇第三节好吗？诗篇36篇第三节，对不起，37篇我讲错了，诗篇37篇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所以信实是神的本性，我们的神是守约，守约的意思就是信实吧，守约的神他是信实的神，那个意思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所以我们住在地上要天天倚靠信实的神过日子，神讲的话句句可靠，我们靠着神的话过日子，我们遵行神的话过日子，这个就是住在地上以神的信实为粮。我们的神是可以信赖的，是可以信托的，是可信任的。所以信实应该是神众子的性情之一，所以我们要守时、守信、守诺言，说话算话。在这个世代，活出很有影响力的信仰生活的人，其中一位就是牛津跟剑桥大学的教授兼作家 C.S. Lewis 卢易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看到一个即将入伍的朋友，很不放心妻儿，就答应这个朋友说我会照顾他们的生活。结果这个朋友在世界大战死掉了，所以呢，卢易斯他就遵守跟他的约定呢，终生照顾这个朋友的家人。令人惊讶是，那个太太不但不知感恩，还很无礼，可是卢易斯仍然信实的帮助他。每次周围人都会劝卢易斯不需要帮助这样的人了，他总是回答说，比起那个女人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我与朋友做了约定，而我是守约之神的儿女。他说我是守约之神的儿女，所以他也要像神那样守约，那样信实。或许人生当中你会遇见不遵守诺言而遭背叛的经验，有的人就因此养成那种不相信承诺的习惯。但是有一个清教徒，他留下遗言给他的儿子是这么说的，他说，儿啊，希望你要成为凡事都负责任的人，假如不能负责任，在许下承诺的时候要谨慎，更不要因着对人的不信任而对神的应许也产生怀疑。要记得，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神的应许都是可信的。神的应许都是可信的。所以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我们住在地上要以他的信实为粮，以神的应许为粮。所以我们也像神一样学习信实。另外，神众子候选人身上应该有另外一个标志，就是温柔。温柔，你知道温柔就是羔羊耶稣的性情。他自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以前讲过，温柔这个希腊字是用来形容能够接受管制，能够听话，能够顺从命令的驯良的动物。所以神的众子不是柔弱的人，和他们就是能够听话，他们一明白神的心意，他们就去顺服。曾经有个老姊妹，她是美国西部一个祷告院的负责人。那这个祷告院很特别，是盖在山丘上，非常的美丽，而且山脚下呢有一块大草坪， 那个庭院呢有棒球场那么大，所以这样的环境看起来就不大像，不太像是为祷告院而设计的。原来这个祷告院是这个老姊妹的私人住宅，很宽阔而且很华丽。因为这个姊妹出生于一个百万富豪的家庭，她的家族在美国经营大型的连锁超市。可是从某一个时刻开始呢，她对自己享有这个巨额的财富，她觉得很愧疚。一个主日早晨，她在教会祷告的时候，她听到主的声音对她说：“我的女儿，你愿得到永生吗？那么你要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我。”他觉得这次的声音跟从前发自良心的声音不一样，好像这个声音很强烈。其实这段经文他很熟悉，过去呢他也常常从这句经文得到很多的感动，但此时此刻他在教堂所听见的这个声音好像比任何时刻都更加的清楚强烈，叫他没有办法假装听不见，也没有办法忘记。虽然只是一瞬间听见，可是他里头深信这个真的是主在对他说话。所以回到家以后，他就跟丈夫提到这件事，结果他丈夫跟他说，那一天他也有完全一样的经历，所以他们知道真的是出于主的，他们就不再犹豫，不再踌躇，马上开始整理家产，最后连他们自己的私人住宅也要奉献给教会。所以教会就决定呢，要把这栋别墅改造成祷告院。可是呢，教会邀请他们留下来服侍，可以住在里头，直到他们归回天家。所以温柔就是你真的能够听话，听圣经的话，听主的话，也听有时候主借着别人对我们说的话。还有神众子身上有一种品质是节制，节制。你会发现这世界上的人没有办法自我约束，没有办法节制，一上网哇就停不下来，一看韩剧哇就停不下来，整天只想做金宇彬的女朋友，要不然就做那个什么什么叫李钟硕，是反正我不看韩剧，我搞不清楚是谁，反正天啊就想做这些人的粉丝哈。就是因为看日剧看韩剧没有节制，可是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一定要让主带领，特别是我们的娱乐更要让主带领，否则我们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好，常常让神还有神的话约束自己。好，你知道现在的人就是这样，很容易放纵私欲，他一觉得孤单他就上网，一觉得孤单就上色情网站，一觉得孤单他就去寻欢作乐。所以我们楼下的 pub 常常吵到半夜两三点，你知道有那么多人就是喜欢这样子享受最终之乐。那个杰克斯主教说，我们感到坐立不安，灰心失意，在灵里头感到孤单，觉得需要有人同在保护我们，遮蔽我们，用双臂环抱我们，与我们连结，并与我们同行。他说很快我们发现人的同在无法满足这个需要，他说我们灵里头的孤寂跟不安是因为神在呼召我们，他正牵引我们和他个别的相遇。所以我常常在讲台上劝弟兄姐妹，当你灵里头感到孤单，或是你觉得这个时候不该做什么，不知道要做什么时候，最好就是来亲近神，等候神。一个人不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上网，开始看韩剧，开始看日剧，开始看这个看那个，然后他整个心就离神越来越远。可是你知道神的种子他们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就是每天醒来第一要紧的是先来寻求神荣耀的面，他们深深的被神荣耀吸引， 他们每一天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先被神荣耀的同在充满，他先真实的与荣耀的神相遇，然后一整天在那里学习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他们一整天就外面工作照常做，但在里面呢，在圣灵里不住的祷告。所以学习住在荣耀中，让神的荣耀约束自己。所以你知道神的种子心中只有一件事，要得荣耀，要得荣耀。保罗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那个神的种子，他们要得那个不能坏的冠冕。所以在地上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要跑，他们在赛跑，跟自己的肉体情欲在赛跑。你如果跑输了，让你肉体情欲跑在前面，那定规就是像我讲的，一直上网去看韩剧、看日剧，连在剧院当中都在看。哦，我实在很气谁发明了智慧手机，在剧院当中竟然可以。如果是以前的电视机，他总不能把电视机搬到教会来，对不对？而现在有那个东西，他就在剧也可以一直看呐、啊。扫掉很多神的种子了，好。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在赛跑，要得到不能坏的冠冕。好，所以保罗呢，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一定要过一个有节制的生活，要被神约束，要被神的话语约束，约束自己不要常常上网，约束自己不要常常在那里看日剧、韩剧。我要得着不能坏的冠冕。所以神种子的候选人过一种诸事都有节制的生活，凡事使他无法得荣耀的事就丢弃，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所以日剧、韩剧也是粪土，要丢掉，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要得着荣耀。所以神种子他们的眼目是很单一的，只想得着神荣耀的同在，他甘心受神荣耀约束。有个姊妹非常渴慕神，她事业期间呢，除了来教会聚会追求神荣耀的同在之外，她自己就是常常在家里祷告，她求神的荣耀要更多显降在她身上，而且求神呢要赐给她一个合适的工作。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他口袋里的钱所剩不多了。神永不误事，他找到工作了。可是上班以后，他还是跟过去一样，他下了班不是去聚会，就是自个儿关在家里赞美神、敬拜神、祷告，然后读圣经。两个月以后，他的业绩竟然是第二名。在接下来，他仍然这样做，把神摆第一，他的业绩居然连月直线上升，一直的上升。结果呢，他爬上了全公司销售第一名，而且还以两三倍的差距跟第二名拉开。年终他得了一个大红包，而对他而言，得荣耀比得大红包更重要。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八章31到39节，罗马书第八章31到39节，我们一起来读。既是这样，还是什么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那么神呼召我们做神的众子，神的众子就是神的后嗣，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因为神把万物还有他的儿子都白白赐给我们了。神称我们为义，而且主耶稣在宝座的右边也在替我们代求，求神保守我们要结满圣灵的果子，得胜到底。而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8:37，保罗说，靠着爱我们的主，要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是，也许神的众子候选人，他们在地上会经历患难、困苦、逼迫、危险、刀剑等等，然而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主的爱就在我们心里头燃烧。伯利恩的大女儿，她对主耶稣这样讲，她说，如果你给我打开这个法国福音之门的钥匙，我愿意牺牲一切。她在法国传福音的时候，面对很不容易的情况，她跟主耶稣讲，她说，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就够了。很多次她单独面对一大群嘲讽她的人，她跟耶稣说，你跟我在一起面对他们就够了，我不会令你失望，你不会让我失败。他说，你跟我在一起面对他们就够了，我不会令你失望，你不会让我失败。凯瑟琳说，如果有人要问我在法国服事有力量的秘诀是什么，服事有力量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我的回答，第一是爱，第二是爱，第三还是爱。如果有人问保罗服事一直有力量的秘诀是什么，保罗说，靠着爱我们的主。所以神的众子眼目要单一，单单注视那位爱我们的主，无论是死是生，只想忠于神这个荣耀的呼召。无论是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会互相效力，要叫我们得益处，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模样。无论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也不能叫我们耶稣的爱隔绝。所以神众子的候选人呢，是神所保爱的儿女，是耶稣基督的爱人，可以靠着主的爱大大的得胜。在非洲有一个宣教士，他在非洲宣教很不容易，曾经被殴打，曾经被射击，也遭人毁谤，甚至有人要把他勒死，而他不惧怕，一直到今天他仍然可以靠着主的爱勇敢的走入一群武装的暴徒中，暴徒当中，而且他会奉耶稣的名叫他们停止恶行，表示要他们放下刀子。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这些暴徒呢，变得出奇的和善。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看着这个宣教士，然后跟他道歉。所以这种敢这样面对这些邪恶势力的信心来自何处？这个信心是来自宣教士明白天父爱他， 明白耶稣基督爱他，所以在爱里头就没有惧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你是神所爱的孩子，你在这个神粽子的行列里头有份，你有得荣耀的呼召。所以每天早上醒来，你就跟主说，主，我就是你所爱的孩子，耶稣基督，我就是你所爱的恋人佳偶。哎，你只要很清楚的表白你认识神的爱，认识耶稣基督的爱，你相信，你容易很快的就遇见主。这是我的经历，你可以试试看。就是这个爱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粽子之一。你明白这个身份，你不会太担心别人怎么看你，你也不会太担心别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你甚至也不担心他们到底是爱你还是讨厌你，你不担心，因为靠着主的爱，你可以爱他们，为着爱神，你可以爱他们，而且你深知没有什么能够使你与神的爱隔绝，因为靠着爱的我们的主，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我们真的可以得胜有余。所以祝福弟兄姊妹啊，这一整个礼拜得胜到底。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11，颂赞。